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允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啊。那么这些天那个就是伊朗的局势还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啊，可以说是明天是特朗普所说的就是截止日期，如果伊朗不答应重开霍姆兹海峡的话，伊朗特朗普说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然后局势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不知道陈涛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好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也是从上个月2月28号吧开战以来到现在呢，也确实是一直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电台呢也不按每天的这个晚间新闻都会报道相关的这个最新的战况，还有各方的动态。那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呢，我们也都撰写了相关的一些特写呀，或者是深度的稿件，那也欢迎大家去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去可以看哈。那就刚才小袁提到的这个究竟明天的这个 deadline 到来前，究竟伊朗会不会重开海峡，那特朗普呢又会不会发动他所谓的这种大规模的去攻击伊朗的一些比如说发电站啊公路大桥啊等等的一些民用设施呢？我觉得特朗普应该还是在采用一种这种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希望逼迫这个伊朗方面能够态度从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呢有所缓和。但我们也能观察到哈，特朗普扬言说要轰炸伊朗的这个发电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民用设施呢，也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呢，应该是在10天之前了，也就是3月底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事情，而且当时也是说只给了伊朗3天还是2天的这么时间，但伊朗是那一次的话，伊朗是并没有妥协。然后呢在距离特朗普给伊朗的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呢，特朗普又多次的延长了这个他所谓的最后通牒的这个时间哈。那评论界呢对这个就有两种声音哈，一种呢又说特朗普又 taco 了，所谓的 taco 就是特朗普这个又怂了呗，就像之前他提出的这个关税政策啊等等的这些事情一样弄到一半就不了了之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评论人士呢认为，就是这个是一种特朗普的这个节奏，就是一边打一边施压，同时呢也一边谈。因为从大概3月的中下旬开始哈，美国和伊朗有没有进行谈判究竟谈没谈，谈了什么，其实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这个焦点嘛。那一开始呢这个特朗普一直说谈了有进展，但是伊朗呢一直对外说的是根本就没谈，特朗普胡扯。那双方的当时的一个言论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伊朗 公开的对外说他提交了十条，就是所谓的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是停战的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十个条件哈。那之前呢伊朗都是说我们根本就没谈，那现在等于伊朗是把他的条件也摆到了这个桌子上，那就看美国这边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是双方已经把这个一部分的牌亮出来了，那看看下一步会怎么样了。那整个的这个会谈呢，像比如说像上个周末哈，在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呢，我们就看到了有巴基斯坦、土耳其，还有两个中东国家，好像是埃及和另外阿联酋还是沙特，就是相当于几个区域性的这个中东国家的一些外交部长呢，都在伊斯兰堡进行了会面。那么他们呢也是作为一个中间方，希望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中呢，起到一个调停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哈，那个明天到明天应该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下午7点，是特朗普给的这个最后的时限，到时候看看局势会怎么样。那么有这个分析人士也就说哈，那特朗普提出的这种轰炸发电厂、轰炸这些公路基础设施这个行动，如果一旦实施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显然对于伊朗来说，也是一个将近1亿人口、9000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国。那能源的基础供应，如果被大范围的这个中断的话，那对整个国家的正常的运转，包括像一些基础设施啊、医院啊，是吧？学校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如果说是供电失去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那么大的国家突然失去了电力和能源会怎么样？一定会引起这个社会的非常大的混乱和崩溃。那么同时呢，对于伊朗来说呢，如果说美国去动它的这些基础设施，那伊朗其实也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就是因为整个海湾国家的话，现在伊朗其实主要打的是这个周边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并没有去攻击周边国家的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些国家，其实最关键、最核心的民用设施是他们的海水淡化厂。一旦这个海水淡化厂受到破坏的话，那整个这些国家的也是数千万的人口会面临这个供水的困难。所以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常怕这个伊朗来干这样一件事情的。因为美军的这种空军基地周边呢，相对来说它的这种防空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强的，防空的这些系统和防空的这些装备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这些中东国家的一些民用设施周边的话，它的防卫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也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万一伊朗它并没有妥协，而美国真的动手去打伊朗的这个民用基础设施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要升级到了一个新的这种程度了。
对，就是这个伊朗的十条，即使是特朗普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他要特朗普战争赔偿，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不是暂时的停火，他要永久的那个停火。然后这个霍姆兹海峡就是不能够有美军插手，就是周边国家共同来那个管理。这些特朗普是不可能接受的，他如果接受的话，他打仗目的是什么？但你不仅什么都没拿到，还赔一大笔钱。这个东西他自己不要命了，对吧？然后这个基本上是鸡同鸭讲嘛，这个特朗普说15条，伊朗说10条，你这个谈也不用谈，因为肯定是谈不拢。那你特朗普如果是他要轰炸这个水源啊，就是比如说自来水厂啊，就那个水处理设施啊，公路啊。这种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战争罪犯的定义，就很明确的，就是民用设施，你轰炸民用设施就是在战争罪嘛，就是跟俄罗斯就没什么差别了。这样子的话，其实，也难怪他的盟友都不去帮助他，就是欧洲的 北约啊，然后甚至那个日本、韩国，他美国在日本、韩国都有那么多驻军，但是最终日本、韩国还有北约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是站出来去帮那个特朗普的。这个现在其实是美国就是，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是吧？顾博士，你觉得呢？
我主要是在军事上面觉得这个以色列的好像这个情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现在已经昨天又有一个最高什么指挥官伊朗的被炸死了，对不对？
嗯。
现在已经有40家、50家所谓的这个高级官员被结束了。
嗯。
但这个好像这个整个系统还在运行啊。
还在运行，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难道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个谁的儿子？这个好像是唯一我现在知道，还有两个高官，就是总统好像一直没事，然后理由是总统没有实权，对吧？
现在问题就是你既然比如说那个特朗普早就说那个伊朗没有空军，没有海军，制空权全部失去了。那你为什么飞过去几架飞机全被伊朗打下来了呢？现在
对，
而且
这个事件，而且他早打也没有打，过了一个月，已经说该有价值的目标都炸完了，突然被打下来。所以昨天我不知道你看了金灿荣说的没有，他故作神秘的说，一定有一个神秘力量在帮助伊朗。他说的就很那个什么，他说，平时你就只能考这个60分，考着考着大家以为你分数会越考越低，要不你提高的话可能是这次60分，下次70分，再80分，对不对？你突然来个90分，把那个最先进的，当然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是最先进的飞机了，给打下来了，那么就让人很震惊，是不是后面有人提供情报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所以说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到底是，因为你现在打这个飞机，它不是说你现在雷达应该正常的开机啊什么之类的，你只要打开，那肯定会被美国的导弹打的。但问题是怎么被追踪到的，对吧？这也不可能是被一个以前阿富汗什么有人那搞一个肩扛的那个毒刺导弹就能把飞机打下来，对吧？这肯定不是这个距离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要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而且好像伊朗人民也站不出来，这个也是让人很吃惊的地方。可能原先大家以为伊朗人民闹事上街闹事，现在应该都站出来了，结果发现也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让我看这个新闻也很震惊的地方。然后特朗普又抛出什么4个小时就可以把所有的端平啊什么之类的。
他现在的空军即使这么水啊，都是飞过去一下就被人打下来，他还能炸什么东西吗？
不是，主要问题就是很莫名其妙，都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对不对？然后被打下来了，这个就你就得问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空防系统为什么以前不工作？因为被打下来的这一天还不是这个飞机密度去轰炸最高的，对不对？轰炸密度最高的应该是头一两个礼拜，那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被打下来，结果现在被打下来，当然也有可能，全面的这个电子战压制啊什么之类的，雷达信号压制啊，肯定要花钱，可能军队没那么多钱了，也是有可能，但是总体说来不太像突然这个伊朗要是有能力的话，他老早就应该发飙发出来，怎么会现在还没有出来？这个里面还是要调查一下，是不是比如说哪个国家的军事卫星啊提供一些信息啊，因为雷达扫不出来，天上的卫星好像据说还是能扫出来的。
他也还有一个可能性，因为应该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嘛，他画了那个地图，就是说被打下的那架 F-15 是在大概哪个位置，它是在伊朗的这个国家的偏西南的这个一个山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远离这个像德黑兰这个 大城市的一个地方打下来的。那 也许哈，比如说有也存在一种可能，比如说伊朗，因为那个区域它离这个大城市比较远嘛，可能之前被攻击的力度没那么强，可能还保留有一定的这种防空能力，或者说是在那个地方的刚好某一个这个防空武器就瞎猫逮着死耗子，就逮着那么一架飞机，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那他实际上是打下来一架两架，但是打跑，反正打掉了四架还是六架。
他是这样，就是直接被击落的，然后这个飞行员直接这个弹出跳伞的，好像就是这一架 F-15。
在
之前好像然后为了救这个两个飞行员呢，美国开的那个两架那个130的那个运输机，对，它降落下来了，但是结果轮子陷在泥巴里飞不起来的，然后最后他们那个美军救了人走的时候，直接把这个飞不起来的飞机自个儿给炸了，感觉也是很狼狈的，因为不然这飞机就被伊朗缴获了。
对，严格说来，那个飞机也不是被彻底就是你想象的直接空中就击毁了，它好像还飞了300-400公里，然后实在不行了，然后这样应该是。也有可能空中躲避啊什么之类的仪器损伤，或者说被导弹吓着了，飞机比如说做一个这个避险飞行，结果某些东西失灵了，或者说有可能导弹擦过把什么地方给擦伤了，把翅膀什么之类擦伤了，不然的话它不可能再飞400多公里，因为飞400多公里按照你就算这个一倍马赫的话，你这一个小时1000多公里，400多公里，意思是你飞了20-30分钟，那就说明应该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就是直接就打中的那个东西。
嗯，
当然也不排除某东方大国有新武器研究出来，我觉得不太可能，也有可能那会儿就被美国人给忽视了，因为你毕竟
我觉得。现在好像还能打，就是能够抵抗啊，就是特朗普至少他不能够像巴口的那样，就是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因为他现在飞机出动就被打下来，他都不敢出来了，你还能打什么嘛？你说这个。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送$10优惠券，满$128送大礼包，满$188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软件工程师，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袁。我们继续来谈这个美国这个政治啊，然后特朗普的内阁两名女将都被他炒掉了，就是一个是库里斯蒂诺姆，对吧，还有一个是那个潘邦迪。潘邦迪是司法部长，实际上他是特朗普的打手，然后是帮特朗普说难听点擦屁股的，就是这个艾普斯坦案，这个就是 既然参众两院都几乎全票通过要公开那个 APPS 档案，然后特朗普也自己把它签署成法律，结果在那个诺姆的操作之下，实际上有特朗普的地方基本上都给涂掉了。那这个现在有人都说，美国发动那个伊朗战争，侵略伊朗的战争，就是为了转移那个注意力，因为这个 APPS 档案这个最终可能是遮掩不下去。那现在已经帮他相当于是一个打手一样，这么一个人忠心耿耿的这么一个司法部长被特朗普给炒掉了，当然这个名望也是很差。现在特朗普换了一个新的司法部长，是他以前的那个辩护律师，对吧？就是的这样的司法部长本来是不分党派为全美国人服务的，就是效忠于宪法，现在就变成了好像这个家奴一样在给特朗普效力。这个就是，当然他换上去的司法部长可能应该是要比诺姆做的更糟糕，因为他还是在帮特朗普干活，对吧？然后也是做特朗普的打手，那肯定是打得更狠，不然的话也不会把现在这个诺姆给换掉。然后对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因为他先是换掉那个就是诺姆，然后再换成邦迪，对吧？对，换掉邦迪这两个女将，实际上他们，我觉得这两个那个部长还不是最坏的，有还有更坏的，像那我觉得这个小肯尼迪啊，还有这个战争部长啊，海格塞斯，对吧？赫格塞斯都糟糕的一塌糊涂噻。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小肯尼迪会不会，罗伯特肯尼迪 Jr. 会不会被换掉，然后海格塞斯会被换掉，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觉得现在换掉这两个还不是最坏的，真是，真的一团糟。这个特朗普这个内阁，
我觉得你刚提的这两个不太可能被换掉，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什么呢？这两个人在执行特朗普的这个相关的，相当于他的施政意图和想法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遗余力的。被换掉的像诺姆呀。诺姆的话就是他干得太激进了嘛，已经掀起全国民愤了，这个不弄他就没法弄了。那邦迪呢，等于是其实他的事情不好干，就像你说的，他是需要用这个司法武器嘛，来攻击特朗普的这些政治对手。那司法部其实过去一年也多次试图做过这些事情，比如说司法部要去起诉那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然后还去这个起诉这个以前的那个FBI 的那个局长科米，然后还有要调查原来的那个调查过那个特朗普的那个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其实这些都是之前在特朗普眼睛里面相当于是以前要不就是在政治上跟他有冲突或者是作对，要不就是之前对吧起诉过他调查过他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那特朗普希望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整这些人嘛，说白了就是这个意图。但是结果呢，这些事儿都没办成，起诉的刚一起诉就被这个法官驳回了，刚一起诉就被法官驳回了。所以特朗普就觉得这个邦迪做的事儿很不成功嘛，质疑他的能力。然后同时现在还有比较岌岌可危的呢，是现任的这个 FBI 的这个局长叫那个帕特尔，他之前也是一个在 YouTube 上做这种阴谋论播客的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他为了拍特朗普的马屁，之前我还研究过这个人，还专门自己出了一套漫画，然后那个漫画里面就把他形容成这个忠诚的国王，国王忠诚的一个卫士，然后帮着国王去打 打击一堆所谓的什么女巫啊什么这些人的形象呢，就是像什么希拉里啊、哈里斯啊、奥巴马之类的，他是一个儿童读物，就是这个帕特尔出的，当时为了拍特朗普的马屁嘛，就出了这么一套书，然后最后特朗普给了他一个 FBI 局长的位置。那现在大家就说这个他的位置也不好做，因为他作为 FBI 他掌握了这种很多的秘密调查的权利，但是也并没有查出几个特朗普的眼中钉的一些黑料来，所以可能现在的这个赔率上来说，下一个可能被特朗普炒鱿鱼的高官可能是 FBI 的这个局长。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说特朗普现在炒这些人呢，都是觉得他们办事不力。虽然这个比如说诺姆是属于干得太过火了，然后邦迪呢和这个帕特尔呢就属于办事不力，特朗普觉得他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所以想换人。那像肯尼迪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到目前为止虽然伤害性很大，但是也是特朗普可能他觉得他想做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动不了。然后赫克塞斯的话，毕竟现在在打伊朗嘛，临时把这个国防部长换了，估计他想再找一个这么忠诚于他，然后又能压得住这么多的军队高官的人也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赫克塞斯的位置相对可能还是稳的。
郭博士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他的个性啊，他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他之前不是跟他的金主马斯克都翻过脸吗？这是最狠的一个。然后之后这些小卡拉米一旦表现这个，
对，他就是像赫克塞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战争啊，就是不管是他受不了场的话，有可能会找个替罪羊，说实话，他就说这个国防部长干得不好，然后怎么样子，这个可能性倒还是有的，就是但现在就是你这个伊朗战争怎么收场，就大家都没办法想象，就是你那个他真能把伊朗打得稀巴烂，因为伊朗实际上山区这么多，你其实说飞机飞过山区就被打下来了，就你把整个伊朗炸平了还是蛮难的。这个你当然就是比如说你有个几百枚几千枚导弹起轰，当然这个理论上来说可能可以，但是我觉得国际上应该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你这个你如果比俄罗斯还这个侵占那个乌克兰还有过之无不及的话，你这个美国凭什么在世界上当灯塔呀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当然现在北约也快拆了，我在他这个最终我觉得这个美伊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应该就是俄罗斯了，应该最终如果这个北约就这么拆掉的话。
我觉得伊朗这边确实可能还是一开始特朗普可能觉得在委内瑞拉的这种行动直接一下子把这个元首给干掉，后面就不战而降的方式想直接套在伊朗上，结果可能还是失算了，因为他的这种其实还是蛮所谓的军事冒险的吧，就是赌一把梭哈一把大的，结果发现伊朗跟委内瑞拉完全是两码事儿，现在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来台了。
还有以色列也很奇葩，就是美国打伊朗，他打黎巴嫩，这个是暗度陈仓的事。他在干嘛？这个私货，哇塞！他反正正好有个敌人，宿敌就是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或是什么整个黎巴嫩也好，反正美国在打伊朗，他就偷偷的把这个黎巴嫩给炸了一遍。我这个太过分了，他难道这些土地他都要收过去吗？黎巴嫩当然这个加沙也收的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打的什么算盘，这个是。
他这很明显嘛，因为真主党是伊朗扶持的这个就是扶持了针对以色列的一个武装嘛。那你现在大哥被揍得满头包的时候，那肯定是 想办法把小弟也尽量的能搞掉一些就搞一些嘛。因为真主党就挨着那个以色列的边境上嘛，没事就往以色列发火箭弹。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奇怪，以色列，而且再一个就是内塔尼亚胡自己也屁股不干净，他其实维持一个各种的这种战争状态，对于他逃避司法的检查和审判是有利的，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他在国内其实是有这种贪腐的案子的。特朗普我看之前一段时间还给那个以色列的总统打电话，让他们帮内塔尼亚胡撤案，结果那个总统也没听特朗普的。因为一旦以色列周边都比较和平了，他就没有办法以这种所谓的特别状态或者是战争状态为由，然后来凝聚他们以色列的国内的一些对他的支持力量，然后持续的待在他的这个首相的位置上，逃避这个坐牢。
哎，现在特朗普他在搞的鬼挺多的，他又下了行政命令，就是这个什么禁止什么邮寄选票，不是，就是那个以后选举啊，要出示什么公民的证明啊，或什么东西。他的行政命令主要是那个邮寄选票是吧？就是他都偷偷摸摸的塞这些东西，都塞过去，像蒙混过关的样子，就是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他现在要求国会批准，就是1.5万亿美元的军费，然后都说就是我们都在打仗，你这些这个骆驼费啊，或者又 daycare childcare 或者什么东西都过不了了，或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美国人这个就不管都川粉也好，或者民主党的支持的也好，共和党支持的也好，他当初有那么多人选了特朗普，现在会不会后悔？我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你不仅仅是股市下跌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失业也好，或者经济下行也好，汽油费用暴涨也好，你这个就基本的福利都要被剥夺了，这个现在以前的好日子可能是要一去不复返了，这样子。
对，现在还是这几天等一下，看看这个美国这方面是不是能够真正把这个高层啊全部都消灭掉。现在发现好像是怎么感觉打来打去就没有把真正的话事人给干掉，这也是让人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吧，对吧？35天、40天了，居然都没有把真正的话事人给干掉，这也是让人很震惊的一件事情。
其实因为伊朗它其实虽然它是一个这种神权政体的话，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就是像王国那种的一个独裁国家，它的整个的革命卫队和它的这种教士集团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统治体系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一直被美国制裁着，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这种备案的，就是上面一层被打掉了以后，后面的人怎么继承，然后后面因为它整个这个体系的利益是绑定在一起的，像革命卫队它不只是一个军事集团，它还控制着伊朗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国有企业，就类似中国的这种国有企业是革命卫队在经营的，所以它既有经济利益，然后又有这种政治能力，所以它是一个体系性的系统，而不是说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哈梅内伊管一切的这么一个酋长或者是君主或者是王国的这种国家，所以你只是把最高层的这一些打掉是会有影响，但是可能是不会让它崩溃的。
那现在又说是阿联酋是吧？就是他相当于行贿给特朗普的女婿投了12亿美元，又给特朗普送了4亿美元的空军一号飞机，结果他现在也退出了，就是不想支持美国。因为他也被伊朗轰炸什么的，就是这个海湾地区的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美国的。
台湾的国家其实，但我觉得台湾国家其实现在也挺怕美国突然就收手了，因为美国现在如果收手了，那最后伊朗就变成那个地方独大的一个力量了。
倒没有，就是实际上伊朗他挺奇怪的，就是首先是西班牙拒绝美国的军机使用他的领土还是基地是吧，然后结果西班牙的邮轮就开出来了，所以现在法国也拒绝之后，法国的邮轮也开出来了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相当于是像只要跟那个美国撇清关系，那你的邮轮就没问题，你就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还是，就特朗普其实他也是碰到对手了，因为他以前可能想的太简单了，我把哈梅内伊给炸死了，你就伊朗
就赶快就出来了是吧，
对对，结果他就陷入泥潭了，我说就实际上他也打也不是，然后退也不是，现在是因为你退的话也
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
因为他没办法退啊，一退的话那伊朗反而更进去的话，你这个地区的美国的利益基本上设施啊，包括那么多公司，那个比如说亚马逊呀、微软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苹果呀，还有那些工厂呀、烟头啊，就全被他轰炸，现在已经被轰炸了。那你这个东西你一退的话，那更加不得了。但你进的话，你进不了啊，你有本事把伊朗炸平了，因为他有那么多山、那么多水，你这个飞到三个一角已经打下来那么多飞机，然后急着救上面的飞行员，这玩意就狼狈不堪，真是。
对，这个还要感觉这个，就像我刚刚只说的这个，还有人说他这个这次本来说是把这个伊朗打一下，石油那个延误一下，主要影响的可能就是这个中国啊和几个别的国家，因为中国在那个通过的油轮里面好像有25%-20%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结果现在我看见的加州的油价已经快最高的我看7.6，快8块钱了，我崩溃了。
少开点，我上周去 Safeway 加了个油，然后4.99，便宜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但是一般来说已经都要6块多了，对。
4.99，那是很普遍的价格。
哎，我知道，就是
我昨天在华大边上一个 Shell 加是5.4，
Safeway 跟 Costco 都便宜的，然后那个其他的都是很贵的。
对，
那我们再听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 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也谈一下国内的新闻，因为国内最近又打了个老虎，是那个叫马新瑞啊。马新瑞是其实他上一个重要职务是新疆自治区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书记，对吧？然后他之前在深圳当过书记，然后当然据说他马新瑞跟彭丽媛是老乡，然后应该是彭丽媛的人，当然是。那现在他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给端了，就是这个说明这个打虎这个现在级别还是在上升，因为现在政治局委员已经有三个端的了，之前呢行不上这个政治局委员，对不对？就是现任的委员能够给端掉的很少，就除了薄熙来之外。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在猜测，就是这个国内政治斗争也很厉害，对吧？就是当然就是人家把那个翻一翻旧账的话，马新瑞好像跟恒大也有点关系，因为这个许家印一开始恒大总部是在广州，后来搬到深圳，那么跟那个马新瑞在深圳当书记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当然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的那个交换或者什么，那个现在也不知道了。就是那这是一个因为国内没什么大事情，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看不出来的，好像政治斗争是吧？就是
对，而且这个是拖延了好几天，不是也好几好一段时间才突然蹦出来的。然后好像说是那个通告上面连他都不叫他马新瑞同志了，直接就说马新瑞。然后这个的确这个你高级领导把你弄掉，你居然这个一点正常程序也不走，搞得跟那个特朗普解雇员工，但是特朗普解雇员工呢也只是一个明示的东西，你知道吧？
不，特朗普解雇这些员工，他不是这些这些女的部长下去了还给他另有重用，相当于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的。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搞不清楚，他这个搞得有点比那个毛主席那时候差不多了，毛主席也是想拿下就拿下，对不对？但是毛主席那时候根据现在的档案也要大家小组讨论一下。
对，毛主席那个时候那些将军啊跟他一起打仗，那将军还是给他可以给他拍板的，就是
啊，对的，还对骂。
对可以对骂的，对，就是像彭德怀可以骂娘，对不对？就是
对，他最后把别人拿下来也是也要走走程序啊，什么借助别人的力量，他也不好意思，就是说直接
下。毛主席他可能他就发动红卫兵，然后红卫兵去抄他家，然后绑着那个就是开批斗会啊什么的，但是
然后没人救他，对对，
还不一定就是毛主席自己下的命令，对吧？就是搞得这他说不定还说你帮我去把他救下来，让周恩来出面。当然如果没救下来，周恩来就会一把眼泪不停，哇，来我来晚了或什么东西，结果这个。
但实际上如果那个最高领袖老早说话的话，您这么高的哪有可能中国冲进去把元帅或者什么副总理直接就捆上拿出去送人家，这不可能吧？你没有人按许谁能冲进这些高官的这个官邸里面去？你看中国的现在哪个在北京，我靠，人民广场被封的那么紧，那个年轻的拎个包包到处都是走来走去。
对，现在天安门广场是不可以就步行不能走过的嘛，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先在网上登记之后，就是你预约想要，比如说我今天去参观天安门广场， 然后你就是十八代祖宗被他审一遍哦，你上推十八代没有一个反革命啊，你可以来了这样子，不然的话你走过去人家哎你没登记是吧，你还想进那把你可能就给抓了，对不对？
对，他分割成很多块儿、
嗯。
我记得以前是
分了以前。
然后我记得以前是你就走过去安检一下，然后就可以进去大家排队。现在是不行。
现在不行，不行。
他弄了好多那个这个铁丝网那个架子，弄来弄去这个就搞得气势就不足了。
你刚刚还说是人民广场，现在这早就不是人民的了，现在。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广场搞得也没有以前那么大气了，以前应该是铺天盖地很大，没有遮盖物，对不对？
对，现在被它份额自治了，一块一块切开了。
对，切开了就搞得好难看，你知道吗？
对。
反正这伟大领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我们也不能这个说下去。
现在就是呢，当然就也是各种阴谋论或者各种天床师有各种猜测，因为总觉得这个马修内，你既然是彭丽媛的人，那么也是习近平的人，那么跟上次的张又侠什么的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然后政治斗争已经激烈到这个程度，习近平自己的人都保不住了或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反正挺，其实各种歪门邪道或者就歪理邪说或者都是层出不穷，但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然后究竟是怎么回事？真觉得。
而且据说这个马兴瑞这一家还是很懂得做人的，就说他老婆大量的给每一个人都送礼物，就是送那个什么香港的境外保险啊什么，根据级别，低级别送个几十万、十几万，高级别送几百万的这种保险的香港的保险的这种包裹。然后这个，但是我就很震惊，因为在中国的话。我要是坐在马兴瑞这个位置上，我肯定也是让我老婆这个就广交这个网络，谁也不得罪，对不对？我自己现在享受生活，但是就是这么说出来，这个居然还会被捉起来，就这也是很奇怪。因为大家都吃了好处，肯定你只要不犯一些比如说挑逗伟大领袖的事情，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因为包括毛主席那时候他们也知道你这个变相的送上去的被全国抄家抄上去的东西，不全都是手下那几个人我忘了最著名的那个人是喜欢那个什么什么文物的就进去字画
康生
对啊，不就说康生随便翻嘛，对不对？
嗯，
那不是都一样的吗？
对，就是当时那个故宫那个国宝，就是因为康生就想啊、哦，我借用一下，哪是宝贝，借了之后哪有还的嘛，对不对？就拿去了，就是比如宋徽宗的画呀，苏东坡的字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放到现在肯定是价值连城。当时他就是这个我两毛钱，真的我先买回去或什么东西，那你也不可能。这个故宫的管理人员小不拉子拿给到他家里去拿嘛，拿回来嘛，对吧？就是这种国宝就通通就流失了的那个时候。
对，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将来这个所有的共党的档案全都公开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被抓了。看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点小八卦吧，反正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听说的，就是像常委级别的这些领导哈、啊，想要一些这个字画呀什么的，是可以直接进故宫的库房去挑的。这个是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个老师告诉我的，他跟我完全是比较熟的，反正基本上你到了这么一个级别的话。故宫的仓库就你自己可以随便进去挑东西。
对，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东西也太多了，你放那里面我也不知道干嘛，对不对？你这个实在拿出来市场流通流通也没有什么。
是，之前不是南京博物馆一个馆长不是把一个什么什么黄山什么图啊什么那个掉包了，对吧？就是那个。反正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 其实坚守之道这些就是各博物馆的馆长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他是自己会画一点，然后就临摹了，把自己就是一个临摹的画给换进去了，就是那当然也把那个盖章啊也是假的制作的章也盖上去了。当然就是这个故宫的话，当然这个更加严重啊的事情。那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扯到这里来，就是我觉得新疆其实新疆之前还有很多就是那个书记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也没有查对马先瑞在新疆住了多久，但是新疆其实这个体万之疆，从应该是2008年开始那个的有一些骚乱对吧，就是然后之后其实对新疆是蛮严的，可以说因为所谓的在教育营这个事件，这个弄得全世界都知道，去可以说是蛮悲惨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书记啊，这个好像每个人的手都不干净，所以那说难听点也可能是血腥味对吧。那这个他最终出来了之后，然后又被这个又被拿下去了呢，我不知道是罪有应得还是之前的这个之前的那个跟比如说恒大呀或者这种利益交换输送或者有关系这种事情。那现在当然这个这个顾博士也知道这个现在的传说是王石都失踪了，就失联了对吧，就是
对，不他首先传出来的是被限制出境，
一开始是边控，对，现在是失联，就是人家要找他打他电话也打不通，然后微信也不回这样子。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好像后来发现万科的那个洞洞啊好像不比那个谁的少，所以说后来没法填得住，而且万科后面有国企，我估计，这个就是一件很难协调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以前是蛋糕越做越大，你多拿一点无所谓，现在是没有蛋糕了，对吧？所以说田朴珺这个田拿刀砍王石，这个看来。有些时候大家还是这个做找人做事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这个名字这个田朴珺嘛，你看不就是田一刀砍掉王石，现在发现果然是这个很准确啊，看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以为你说的是他真用刀去砍的，结果原来这个名字啊猜字啊
对。因为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后来大家发现，田朴珺越搞越大，王石越来越衰的时候，人家才发现，咦，你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对啊，哈，
哼，王石，这个我之前也说过，这王石最火的时候。有多嚣张的了，他估计都没想到自己有今天，哇塞！
对啊，他当时是那个说这个自己都是靠个人能力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现在看来，那肯定都不是了啊。
当然就说那个搜狐的那个搜狐的那个叫啥来着那个，
那个跑掉了，就跑掉。
对，
他老婆还是我那个头条的粉丝嘛。
张欣，对，张欣。
对。
他老婆是张欣的。
对，他就不是前不久还放了一张照片，说他正快乐的跟他的老婆两个人在纽约散步的时候合拍了一张照片。
对他们跑得快，就是在相当于搜狐。在相当于他们在那个顶峰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部出手了，就2018年之前，就2018年的时候就全部出手
了。那个什么几君子啊，尤其是跟他合作的那个
冯仑啊什么，
冯仑正在国内卖那个卖什么网上的那什么发财秘籍呢。 天天说小视频什么之类的，怎么那个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他已经，他也是被那个上了限高名单。
就这个田朴珺不是冯龙送给那个王石的吗？就是，
对对对，说是这样说的，
嗯，
就是说王石当时空虚寂寞，然后那冯龙说你不要怕，那我们送给你了，对。但是现在看来，还只有那个甘肃的那个比较人比较朴实，立刻就跑掉了。剩下的人一般都不太清醒的，像那个谁不是也准备跑掉，结果后来被边控也抓回来，就是那个东北的那个，他儿子不是很潇洒，现在也不回大陆了，叫什么王？
我不知道。
不不不，就是那个以前出过大连首富之一，王健林
。
对，王健林也被边控的。
哎，王健林很奇怪，他就说，当时说他卖掉了350处的那个万达广场，他卖了这么多，他就是可能卖掉几百亿吧，就是也就收了几百亿的钱，结果呢他还欠了几千亿，我说资产全卖的全部卖光了。还欠几千亿，哇塞！之前因为他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实现一个小目标，对吧？就是给他儿子什么弄点钱，然后让他实现一个小目标。现在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少亏几个小目标，他根本就是这个小目标，少亏几个小目标已经填不了他这个窟窿了，就是。就是你完全想不到国内那么多就是呼风唤雨的那些，就是那个房地产那个大亨也好，或者说这个巨兽也好，或者会落寞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基本全部给团灭了，基本上。
嗯，对，之前在我们西雅图也住了一个国内来的小地产大佬，现在好像也不行了，他的那个女儿。那时候儿子女婿住在这里挺开心的，那现在好像也萎掉了。
嗯，那不知道是谁、啊。
现在我们就不说了，跟他喝过几杯、那个，但是他一直还往国内跑搞，现在这几年也没了。
嗯，反正，所以就说这个马新瑞这个事情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就是比如说
对，因为他不一样，
跟那个
偷偷的先，
他跟恒大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恒大他从总部从广州迁到深圳，就是马新瑞的任上，当然后来这个恒大暴雷，马新瑞是全身而退，当然到现在他当然就是不管是你究竟是恒大的原因，还是新疆的原因，还有各种别的原因，但是他也个落马了，就是这样子。
对对，时间到了。